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9号，公元2011年3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要求议会必须修宪接纳退休决定；达赖喇嘛向泰国信众传法；西班牙法院称要重新审理中共的反人类罪。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于今天14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兹拉召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向大会致函，强烈要求西藏人民议会在本次会期内着手修改宪章有关规定，接纳尊者的退休决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为首的各议员，西藏流亡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为首的各法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来自澳洲的中国法学家袁宏斌教授，以及印度和藏人媒体记者等，参与了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最后一次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在大会上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致函。达赖喇嘛尊者在函中详细介绍了公元前20世纪涅哲赞卜被推举为吐蕃第一位赞卜及国王到藏王赤热巴坚的过去1000多年时间中，吐蕃王朝辉煌历史与灿烂文明。公元1260年，八思巴虽然重建了涵盖整个西藏山区的政权，但是不久以后就对边疆地带失去有效控制。在前后380多年里，先后有帕竹、仁翁和藏巴等君临西藏，但是除了首都周边地区而外，其法律及政令并不能有效地达到整个西藏，加上内部相互侵伐，使西藏政治处于极为衰弱的状态。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甘丹破章政府以来，西藏就形成了有立贝达赖喇嘛担任政教领袖的制度，西藏实现了政治稳固、佛教兴盛、人们生活自由幸福等历史情况。达赖喇嘛指出，自己被认证为达赖喇嘛及登基以后，很早就有西藏的未来政治制度必须要转变为现代化的意愿。当我年仅16岁时，不得不提前亲政。当时虽然情势严峻，但是希望根据情势做出适当的改革，并为此成立改革部门等，想方设法地进行了努力，但是因为内外各种逆缘未能实现。1959年流亡印度后，开始着手推行民主体制，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所有国民同心协力地担负起责任，或者政治事务不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处理，而是将职责托付给类似世袭的领导人，人民完全没有责任，则这个国家和民族不可能稳定续存，社会不可能有合理发展。这不仅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有一人统治的体制也已经过时，而在所有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无疑是宽容的民主制度。因此竭力推动的民主制度绝不是简单的仿效或者点缀，而是基于对600万西藏人民眼前和长远利益的考量，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也因此从1960年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颁布未来西藏宪法草案，到1990年成立专门的宪法起草小组，增加议员席次，并由第11届议会通过在流亡期间实施的流亡藏人宪章，从而实现名副其实的法治。尤其2001年，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后，不再参与日常的行政事务，便处于半退休状态下。达赖喇嘛在函中强调，民主体制的真正含义是 政治和行政事务不是依赖于某个人，而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领导为民众负责。因此，为了健全我们的民主程序，达赖喇嘛不再担任领导人的职责，而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承担起所有政治权责的时代已经来临了。达赖喇嘛在函中指出，这一重大问题不能再继续拖延不决，必须在这次议会会期内就有关宪法内容进行修改，取消自己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进行的一切政治与行政事务的工作或者仪式。达赖喇嘛也表示，境内外很多西藏同胞、团体和个人一再要求我继续承担政治责任，我再次重申，移交权力并非推卸责任、失去信心或者舍弃西藏的正义事业，而是考虑到西藏民族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表示，在西藏的正义获得彰显之前，让流亡藏人组织持续存在，让西藏人民的正义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是极为重要的。众所周知，如果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几十年的话，早晚有一天我必然将无法继续担任领导人，因此在目前我还健康时，就必须要让流亡藏人组织形成不依赖达赖喇嘛、所有职责都完全自主的行使的习惯。这样的体制如果从现在开始就得到实施，则一旦遇到困难，我还可以提供协助解决，否则一直拖延下去，等到有一天我突然不能行使领导职责的时候，很可能会陷入束手无策而难以应付的困境。因此，从现在开始就要设法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这已经是整个西藏民族的重大任务。达赖喇嘛在函中继续强调，虽然在流亡藏人宪章第31条中有设立执政委员会的条款，但是这仅仅是传统的延续或者过渡性的安排，并不具有否定达赖喇嘛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要件。因此，此次修改流亡藏人宪章时，应该对整体框架作出修正，使政治和行政两者的领导职权多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在法定的期限内完整的行使，从而使宪章完全符合公民国家的架构。达赖喇嘛表示，为了对子法等相关条款进行修正，需要成立专门小组或者其他任何的程序工作，都一定要在这次的会期内做出决定并予以实施。如果这样，包括西藏未来宪法草案和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等由我颁布的一些政治性文件将会自然的失效。达赖喇嘛在函中最后强调，甘丹婆章这一政权的称呼也要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改变。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布次仁在发表开幕词时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向议会递交了共有七页的信函，其内容或意义非常重大，让人难以承受，特别对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有着重大的责任，因此与会议员们必须就达赖喇嘛致函内容进行认真思索，积极发言提供意见和建议是非常重要的。班波次仁表示，这次会议是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审议政府财政预算的会议。对国际局势来讲，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民众纷纷开展和平示威游行抗议专制体制，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转变，其中有些地区还全面推翻了专制统治。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期望西藏问题也会发生变化，能使藏人早日返回自己的家园。边巴次仁还说，今天3月14日是境内藏人纷纷开展2008年反抗中共统治和平示威活动整整3周年。就在此时，境内藏人仍持续遭受着中共政府的迫害与打压，因此想借用这次机会对西藏境内爱国英雄们表达支持和同情。随后，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长次仁顿柱在议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汇报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现居住在澳洲的中国知名作家、法学家袁宏斌教授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人通过达赖喇嘛的这次举动 会真正的认清共产党对于达赖喇嘛尊者的所有的攻击和污蔑都是谎言，而且也会认清楚呢，达赖喇嘛尊者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的领袖，也是一个人类自由事业的典范，他肯定会在中国人内部啊引起巨大的震撼，大家会对达赖喇嘛产生一个新的认识。
据了解，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决定明天15号就达赖喇嘛尊者致给议会的信函进行讨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应泰国佛教团体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今天14号开始，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大乘经院向泰国信众为主的世界各地信众传法，这是达赖喇嘛尊者首次在达伦斯拉为泰国信众传法。达赖喇嘛尊者在正式传法前还特别为近期在世界数个国家发生的自然灾害中罹难的民众进行了祈祷。尊者说，
当年唐国的特地去传送他跑个完的接近中文的吧，可是纽西兰人大概能经过 Australia 人。
首先我想说，近期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日前也在日本发生强势地震，其后又受到海啸袭击，导致灾难异常严重。一方面来说，日本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以我个人而言也有很多日本朋友，因此在他们遇难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我已经让各大小寺院念诵十万遍心经，为这次在日本发生意想不到的重灾中所有往生者和幸存者进行祈祷，也为今后避免更大的自然灾害祈祷。这次我们在这里用藏语念诵心经，在场的日本信众以日文念诵进行潜心祈祷。
但想到什么天气但是你问我没想说要开始读吧，但这样子你问给当年这个吧都是这样。
尊者说，印度佛教论师莲花戒按照其上师祭天菩萨的指示到西藏传法，他在印度时著有中论，到西藏后著有的修次上中下篇多记载在佛教历史中，因此本次传法会主要讲授莲花戒论师的修持次第，希望各方信众要做到闻思修，不仅要听，也要认真阅读和领悟，并去实践其教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所有佛教僧侣不要注重于建寺筑塔，而要以实际行动继承发扬和沿袭佛法真谛。来自61个国家，包括以泰国106人在内的外国信众1097人以及达兰斯拉僧俗信众共计7000多人参加了此次为期两天的传法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班牙法官表示要重新审理中共的反人类罪，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表示要重新审理2008年西藏发生抗议活动时中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西班牙西藏之家负责人图登王先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上周五11号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表示将就去年拒绝受理的中共在西藏反人类罪指控上进行重新调查，听取受害者诉讼。去年2月份在中共的施压下，西班牙法院宣布拒绝受理质疑有关中共犯下酷刑、恐怖主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案件。法官承诺重新调查中共在西藏犯下反人类罪，离不开西班牙西藏委员会坚持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一位法官。西班牙法官除了强调要重新调查中共的反人类罪之外，还决定继续受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共在西藏犯下的种族屠杀罪。图腾王先介绍说，法官表示将安排日期听取受害者诉讼，继续受理中共在西藏的种族屠杀罪这一案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尔。